基因传，悉达多·穆可奇作品，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杨瑶播讲。
1951年春季，莫里斯·威尔金斯在那不勒斯动物所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，而波弗利与摩尔根曾在这里的实验室研究过海胆。尽管来自海洋的寒流还会不时横扫城市的街道，但是也无法挡住天气逐渐变暖的步伐。在那天早上的听众中，有一位威尔金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生物学家，这位叫做詹姆斯·沃森的年轻人神采奕奕且能言善道，他的衬衫下摆露在外面，破旧的裤子可以看到膝盖，袜子只提到脚踝处，可是他本人却像只公鸡一样骄傲地昂着头。威尔金斯关于 DNA 结构的演讲枯燥乏味，他在最后一张幻灯展示了某张 DNA 早期 X 射线衍射照片。在结束这段长篇大论之前，他将这张幻灯片投射到屏幕上，却没有引起现场听众的热情反应。就连威尔金斯本人也并未对这张模糊的照片表露出多大的兴趣。由于他无法解决样品质量与样品池干燥度的问题，因此得到的 DNA 衍射照片总是一片模糊。然而沃森却当即为之心动。威尔金斯的结论明确无误，从理论上讲，DNA 可以结晶成为某种易于发生 X 射线衍射的形式。沃森后来写道，在聆听莫里斯的演讲之前，我曾经担心基因的结构可能无章可循，但是这张衍射照片却迅速打消了他之前的顾虑，我突然间就对基因的化学组成产生了极大兴趣。沃森试图与威尔金斯就这张衍射照片交换看法，但是威尔金斯表现出了英国人的傲慢，他从不和陌生人交谈，因此沃森只能失望而去。沃森并不了解什么是 X 射线衍射技术，但是他对某些生物学问题的重要性具有敏锐的洞察力。沃森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鸟类学专业培训，他曾想尽一切办法躲开那些化学或物理课，然而最终他还是在归巢本能的引导下进入了 DNA 研究领域。沃森也非常崇拜薛定谔的名著《生命是什么》，当时沃森正在哥本哈根从事核酸化学领域的研究，而他后来将其描述为失败透顶。可是威尔金斯的 DNA 衍射照片却令他为之一振，虽然我无法诠释其中的含义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我的吸引。与那些碌碌无为的学者相比，功成名就当然更令人心动。沃森急忙赶回哥本哈根，并要求转到位于剑桥的马克斯·佩鲁茨实验室。那张具有预见性的模糊阴影萦绕在沃森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而当时佩鲁茨从事的分子结构研究与威尔金斯的 DNA 项目十分接近，于是沃森下定决心要解开 DNA 的结构之谜，仿佛他要从罗塞塔石碑中获取万物生长的奥秘。沃森后来说道，对于遗传学家而言， DNA 是唯一值得去攻克的难关。那时他年仅23岁。沃森为了拍摄 DNA 衍射照片搬到了剑桥，就在来到剑桥的那一天，他再次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。这位名叫弗朗西斯·克里克的学者恰巧也在佩鲁茨实验室工作，他们之间的默契无关儿女情长，两个人更多的交集是思想上的共鸣。沃森与克里克都具有桀骜不驯的个性，他们可以在言谈话语中碰撞出火花，而且同样怀着超越现实的雄心壮志。克里克后来这样写道，我们那时候年少轻狂且无所顾忌，头脑中经常闪过急于求成的念头。克里克当时35岁，尽管他比沃森年长整整12岁，但是却依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。克里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，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庸才。 作为曾经的物理学高材生，性格开朗的克里克嗓音稳如洪钟。他在战时会帮助同事做好掩护，并且备好珍贵的阿莫西林。克里克同样拜读过薛定谔的《生命是什么》，而这本小册子引发的一场革命彻底震撼了生物学领域。虽然英国人平时比较挑剔，但是如果有人在早班火车上坐在你身旁，不请自来就替你完成填字游戏，那么这种行为将更让人反感。克里克的才华就像他的声音一样与众不同，虽然从不对别人的项目指手画脚，但是他总是正确的那一方。20世纪40年代末期，物理系毕业的克里克在研究生期间转投生物学领域。他在此期间自学了许多关于晶体学的数学理论，而那些复杂的套嵌方程可以让模糊的剪影转化为三维结构。克里克与佩鲁茨实验室里大多数同事的研究方向都是蛋白质结构，但是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从工作伊始就对 DNA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克里克与沃森、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一样，也本能地被携带遗传信息的 DNA 分子结构吸引。沃森与克里克就像是在游戏机厅一起玩耍的孩童，他们两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他们后来终于拥有了一间黄色砖木结构的实验室，这里不仅安放了实验设备，也成就了彼此的疯狂梦想。沃森与克里克仿佛就是两条互补的核酸长链，虽然他们性格里有玩世不恭的狂傲，但是却无法遮掩两位学者卓越的才华。他们蔑视权威的束缚，却又渴望得到世俗的认可。他们深谙科研体系因循守旧的弊病，却又懂得韬光隐晦的规则。他们渴望成为悠然自得的闲云野鹤，可是又心甘情愿受制于剑桥大学的条条框框。他们甚至自嘲为宫廷中的弄臣。假如可以找到某位令他们敬畏的科学家，那么恐怕非莱纳斯·鲍林莫属。具有传奇色彩的鲍林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化学家，他刚刚宣布自己解决了蛋白质结构测定中某个重要的难题。蛋白质由各种氨基酸链组成，氨基酸链在三维空间中折叠形成亚结构，然后再次折叠形成更高级的结构。鲍林在研究晶体结构时发现，蛋白质经常折叠成某种典型的亚结构，看上去就像由单螺旋链缠绕而成的弹簧。在加州理工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上，鲍林用魔幻的手法展现了上述蛋白质结构的模型。他在演讲结束前一直把模型藏在窗帘后面，然后随着一声变才正式推出。当时现场被惊呆的观众无不为之喝彩。据传言，鲍林当时已经将注意力从蛋白质转到了 DNA 结构上，而沃森与克里克在5000英里外的剑桥似乎已经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。1951年4月，鲍林发表了关于蛋白质螺旋结构的学术论文，这篇文章中密布着各种方程与数据，即便是专家学者也会感到论文晦涩难懂。尽管鲍林将关键的研究方法隐藏在数字迷雾中，但是克里克对于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了如指掌。克里克告诉沃森，实际上鲍林的模型只是根据常识判断的产物，并非复杂数学推理的结果，他丰富的想象力才是重中之重。鲍林有时会使用方程来支撑论点，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用文字描述代替。人们无法从 X 射线衍射照片中辨别出阿尔法螺旋结构，现在关键步骤是要确定原子之间的排列顺序。就像学龄前儿童的玩具一样，我们要用分子模型取代纸笔来完成这个过程。在鲍林工作的启发下，沃森与克里克在科学理念上发生了质的飞跃。那么 DNA 结构能否通过鲍林的诀窍来测定呢？克里克认为，X 射线衍射照片固然有助于解开 DNA 结构的奥秘，然而试图通过实验技术来确定生物分子结构则纯属徒劳， 这就好像当你从楼梯上失足摔下之时，却还惦记着从钢琴音符中辨出和弦的组成。但是假设 DNA 的结构非常简单，甚至简单到可以通过常识或构建模型来推断呢？那么能否用某个简单的组合来诠释 DNA 结构呢？就在50英里之外的伦敦国王学院，富兰克林对于用玩具构建 DNA 模型的想法嗤之以鼻，他执着地关注于自己的实验研究，并且拍摄了许多愈发清晰的 DNA 衍射照片。富兰克林坚信结果就在其中，完全没有必要再进行猜测。他认为实验数据是构建模型的前提，而其他方法都是旁门左道。在 AB 两种 DNA 晶体结构中， B 型 DNA 的结构似乎相对简单。当威尔金斯提出合作测定 B 型 DNA 结构时，骄傲的富兰克林一口回绝。他认为合作就是一种变相的投降，他们就像两个争强好胜的孩子，就连兰达尔也在不久后被迫介入并将他们分开。此后威尔金斯继续研究 B 型 DNA 结构，而富兰克林则专攻 A 型 DNA 结构。这种恶性竞争让双方两败俱伤。由于威尔金斯在 DNA 制备过程中质量不过关，因此无法得到清晰的 X 射线衍射图。与此同时，尽管富兰克林能够得到清晰的衍射图，但是他却无法解释其中的道理。他们两人的实验室相距不过几百英尺，可是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却像两个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国。1951年11月21日，富兰克林在国王学院做了一次演讲，沃森则受威尔金斯的邀请来参加本次活动。那是个灰蒙蒙的午后，整个天空被笼罩在伦敦潮湿的雾气中，老旧阴冷的报告厅隐藏在学院深处的某个角落，这里就像是查尔斯·狄更斯小说中令人压抑的帐房。沃森就在这区区15位参会人员中，他身材干瘪瘦小，且神情局促不安，虽然目光炯炯有神，但却没有做任何笔记。沃森后来这样形容富兰克林的演讲，他表现得非常紧张，言谈举止显得呆板严肃。我有时候甚至在想，如果他摘下眼镜，然后再换个新发型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富兰克林在讲话时不苟言笑，演讲的方式就像在播报苏联的晚间新闻。如果有人在认真聆听他的演讲，而不是只盯着他奇怪的发型，那么他们将会注意到，尽管富兰克林只是独自一人驻足前行，但是他正为之奋斗的目标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他在笔记中写道，几条核酸链组成了一种大螺旋结构，其中磷酸位于螺旋外侧。他似乎已经隐约看到了精美绝伦的 DNA 骨架结构。然而富兰克林只给出了某些粗糙的测算结果，他对于这种结构的细节未能做出任何解释。随后盛气凌人的富兰克林就草草结束了这场枯燥的学术研讨会。第二天早上，沃森兴奋地跟克里克描述了富兰克林演讲的内容。当时他们正要登上开往牛津的列车，准备去拜访著名的晶体学家多伦西·霍奇金。罗莎琳德·富兰克林在演讲中只提供了某些初步的测算结果，因此当克里克向沃森询问精准数据时，沃森只能做出某些似是而非的答复。在沃森的学术生涯中，这是他参加过的最重要的研讨会之一，可是他居然没有做笔记。尽管如此，克里克还是理解了富兰克林的基本设想，然后他们匆忙赶回剑桥，开始搭建 DNA 模型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就开始动工了，午饭就在附近的老鹰酒吧解决，当然这里还有他们喜欢的醋栗馅饼。两个人意识到，从表面上看，通过 X 射线衍射技术可以反映 DNA 的结构，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如何才能把这些核酸链整合起来，并构建出一个高深莫测的分子模型。单股 DNA 由糖基和磷酸骨架以及与之相连的四种碱基构成，这些碱基看起来就像是某条拉链上凸起的链牙。为了测定 DNA 结构， 沃森与克里克首先要计算出每个 DNA 分子中拉链结构的数量，其中哪些组分位于螺旋内侧，而哪些组分又位于螺旋外侧。这个问题看起来并不难，可是想要构建一个简单明了的 DNA 模型却谈何容易。尽管该模型只涉及15个原子，但是怎么都无法用夹子固定住那些代表原子的小球。到了下午茶时间，沃森与克里克还在摆弄那个令人纠结的模型，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貌似满意的答案。其中三条核酸链相互缠绕形成螺旋结构，糖基与磷酸组成的骨架则位于螺旋内侧，也就是说磷酸在这个三螺旋结构的内侧。可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，由于个别原子的间距过于接近，因此整个模型看起来有点别扭。也许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某些微调来解决，与理想中的 DNA 结构相比，该模型还算不上完美。沃森与克里克意识到，他们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要借鉴富兰克林的定量检测方法，于是这两人突发奇想，主动邀请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前来实验室参观，而后他们对此决定追悔莫及。第二天清晨，威尔金斯、富兰克林与他的学生雷·戈斯林从国王学院乘火车出发，他们准备一睹沃森与克里克构建的模型。这次剑桥之行令人心驰神往，就连富兰克林也对此满怀期待。然而当他们看到模型之后，却感到心灰意冷。虽然威尔金斯对此感到失望，但是他并没有流露出来，而性格直率的富兰克林就没那么客气了。他只扫了一眼就发现了这个模型的荒谬之处。富兰克林认为其设计糟糕至极，这个奇丑无比的模型就像是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，或者地震后倒塌的摩天大楼。罗莎琳德拿出他教训学生的架势，让我告诉你们毛病在哪儿。他在逐条列举的时候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，他甚至想把整个丑陋的模型一脚踢出去。克里克试着把磷酸骨架挪到螺旋结构中央，并以此来稳定摇摆不定的核酸链，可是磷酸带有负电荷，如果它们在螺旋结构内侧相遇，那么彼此排斥会让 DNA 分子在瞬间分崩离析。为了解决排斥问题，克里克在螺旋结构中央插入一个带正电荷的镁离子，希望它能像分子胶一样使 DNA 结构稳固。但是富兰克林的测算结果表明，镁离子不可能出现在螺旋结构中央。更糟糕的是，由于沃森与克里克设计的模型结构非常紧凑，因此无法容纳足够数量的水分子，而就在争分夺秒搭建模型的过程中，他们居然忽略了富兰克林的一项重要发现， DNA 的晶体结构与含水量密切相关。这次由沃森与克里克主动邀请的参观反倒变成了他们的批判。当富兰克林劈头盖脸地把这个模型从里到外说得一无是处时，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无地自容。克里克看上去非常沮丧，沃森后来回忆道，他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向穷苦孩子演讲时的自信了。与此同时，富兰克林对这些幼稚的解释感到怒不可遏，这两个大男孩以及他们自以为是的玩具浪费了他太多时间。于是富兰克林乘坐下午3:40的火车愤愤离去。